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1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打电话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1号。2023年我有幸参与了打真相电话这个项目，下面和大家分享自己在平台讲真相的一些体会。第一部分，众生都是师父的亲人。打电话之前，我会提前发15分钟的正念，接体干扰众生接听电话，了解真相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让众生都能认真听真相。有一次，前两个人接听到电话就开始骂，骂得很难听。在打第三个电话时，这个人跟前两个众生的语气一模一样。我心里当时就有点害怕了，心想，完了，又要挨骂了。转念又一想，都是师父的亲人，被师父的亲人骂两句也无所谓，我就不害怕了。等他说完，我就开始讲真相，讲为什么要三退，大法弘传的真相，天安门自焚为案，并默念九字真言。对方欣然接受，后来退出了少先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有一次，有个人接到电话，开口就说，我现在就在派出所给你录音，举报你，我还有奖。我当时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很自然地回了一句，没关系，你录吧。接着他就开始审问我，把我个人信息全问了一个遍，我都一一如实回答。这时只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一句话，你太善良了。这时我开始讲为什么要三退，大法弘传的真相，天安门自焚为案，讲默念九字真言保平安。这个人还是有些迟疑，说，我是体制内的人，不能退，退了就没人给我发工资了。我说，不是要你去组织那里退，是跟老天爷退，抹去曾经发过的那个毒誓，命不交给共产党，不要给共产党站台，不给他背黑锅，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到牵连。他打消了顾虑，最后做了三退。我正准备挂电话，他说，你先别着急挂电话，我还想跟你说点私事儿。由于先前他盘问了我个人信息，也了解了一点我的情况，他说，我有一个女儿，只比你儿子小一岁，咱们能不能结个亲家？因为你这个人太善良了，你的儿子也不会差，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我的女儿绝对不会吃亏的。我对他说，您今天选择了正义、善良，上天就会保护您了，也会给您带来无限的福分。挂断电话，我想了整个过程。当他要录音举报时，我没有跟他争论，语气也是一如既往的平和，是慈悲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邪恶解体了，这时他就会认真地听真相。一次接通电话后，我给对方讲真相。这人说他耳朵在当兵时受过伤，听不清，就挂断了电话。但是直觉告诉我他是一个有缘的人，于是在心里发出一念，师父，我想救下这个人，请师父加持。这时同修重新拨打他的电话，接通后当时就惊到我了，对方跟刚才完全是判若两人，声音清晰洪亮，他再也不说自己耳朵听不清了。听了真相后，他选择了三退。第二部分，排除干扰。一天早上起来练功，右眼里面长了一个东西，有点疼，而且红肿。当时想到的是看电脑的时间太久导致的，一天6小时都在用电脑，2天过去了，没有任何缓解，而且越来越严重，严重到眼睛睁不开了，只能闭着。我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用电脑也并没有看不好的东西，是在做正实大法的事呀，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法也看不了了，只能听法。到了第四天，我听同修易师恩的文章，其中一段是一个学员和师父一起登泰山。学员问，师父您累吗？师父答， 我是被众生的业力所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同时也发出了一念，我的业力所致，我一个人承受就好，不要师父替我承受。如果是旧势力的干扰，我会毫不客气地清除。当我发出这一念后，当天下午我看见满屋的法轮在转，眼睛就好了。谢谢师父。在自身遇到磨难时，能不能百分之百信师信法，那是一个修炼人最基本的素质。信师信法不是一句口号，那是我们修炼的实践。师父为众生承受了所有的罪业，只为众生能得救。一个人得救，那就是一个巨大天体生命的得救。把三退的事情向大陆同胞广泛传播，让众生能听到大法的福音，选择美好的未来。感恩师父给我们这个平台，与同修配合，救度更多的中国人，兑现自己的誓约和使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以上体会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相关警察讲真相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4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70多岁，做好三件事已是我生活中的常态，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场合都是我救人的地方。过程中什么样的人都能碰上，什么样的事儿都能遇见，有时看似是挺危险，但在师父的保护下都能平安无事。第一部分，在外地公安局拘留所讲真相。作为弟子修好自己，圆融师父所要的，多救人，这是做弟子的本分，我谨记这一点。2017年春，我来到了省城帮女儿带孩子，环境生疏，还真有点不习惯，讲真相有点怵。我知道是怕心在起作用，正念排斥它，不让它起作用，开始一天退一个两个，但怕被绑架的影子时常在脑子里晃来晃去，求师父加持我发正念清除它，保持正念，坚持救人。时间长了，习惯了，怕心少了，讲起真相来得心应手，一个多月中，只要出去讲，就有多人得救。我居所附近，大街小巷、超市、公园、城中村，都有我的足迹。因需要，我回到了老家。2017年夏末，我有机会来到了大西南的 A 城，这里四季如春，旅游景点。我孩子在这工作，孩子有孝心，接我们老两口来这转转，孩子当时工作太忙，暂时没时间领我们转，我们就自己转，过程中不忘救人，因语言不通，主要是发资料。第五天上午，我自己出去救人，被不明真相的人拍照片举报，自己当时不知道。第六天下午，当地公安分局顺监控录像在我的居所找到了我，他们以查户口为名，我开了门，并查看了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心中没底，应对说不上成熟。他们根据举报照片和身份证，确认就是我发的资料，并问我，你是不是有信仰？我说，我是修大法的。就这样，他们把我劫持到了公安分局。心里虽然没底，但我知道讲真相救他们，不配合邪恶签字，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我给他们讲，公民有信仰自由，修大法是合法的，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不要对大法犯罪，给自己留后路。我衷心希望你们在人类大淘汰中能平安留下来。一心为他，我觉得他们听进去了。做的笔录上我也没签字。过程中我劝退了看守我的小警察。当天晚上9点半，负责案件的警官请示上级，以老伴儿身体需要照顾为由送我回住所。送我回去包括警官共3人。途中警官叫其他2人关闭所有电子设备，对我说，老先生，今天送你回去，再不想见到你，但是你跑不了，暗示我快离开这里。第二天办了临时身份证，我乘飞机回到了华北临海大城市 B 城，过后公安分局还给了身份证。这一次的经历我悟到，正念正行启发人的善念，众生就选择了善行，达到了救众生的效果，在个人修炼上达到了法在某一层次的标准要求，师父的保护就在其中，我信师信法程度提高了。来到 B 城女儿家休整了几天，走出去救人感觉没什么不习惯，很少犯怕心，到哪都一样，可以救人都能修炼。一晃一个月，在师父安排下，救人中接触到了当地同修，有了集体学法的环境，我们在一起学法，法理切磋，做资料，各自出去救人。我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方圆20里都有我救人的足迹。转眼到了12月份，有一天给一社区人员讲真相，被其举报，被劫持到派出所。他们讯问我叫什么名字，哪的人，现在住哪，我拒绝回答。为搞清我的身份，他们用手机给我拍照和我包里票据的信息，很快确认了我的身份和住址。做笔录的过程就是我讲真相的过程，叫我签字我没签。处理结果送拘留所拘留15天，4名警察负责送我，途中为他们做了3退。在拘留所里，我首先做到关心他人，公共卫生坐在前，吃在后，平易近人，得到了号子里人的认可。号子里的人更替如流水，我先后劝退了9个人。第二部分，正念讲真相，慈悲救警察。一天我一如既往到本市某公园讲真相救人，当日时间10点半左右，大部分资料已发完，还有几份。我正往前走，后边有人喊我，我回头一看，是3个小警察在喊我，我就明白了，是在向我求救呢，那当然得救。他们问我，大爷在干什么呢？我回答，随便走走。他们又说，有人说你发东西，说着拿起包就翻，一看是法轮功资料，说，国家不让发这个。我面带微笑慢着说，小伙子，大爷发的这个呀，你看当前疫情凶险，都是救人的宝，谁看谁受益，包括你们。他们说是公园警务处的，在执行公务，请大爷到我们那儿坐会儿去吧。我说可以呀。到了那儿，进一个房间让我坐下，留个小警察看着我。我调整好心态，既来之则安之。大法弟子到哪儿都得唱主角，不做配角，不管是什么人，我都是救度者。首先发正念，发出强大正念，全部解体另外空间所有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共产邪灵，黑手烂鬼。一刻钟后开始讲真相。看守我的警察小伙子质朴单纯，很善良。我对小伙子说，疫情是天灾，人类有大事儿，特大疫情还在后边，人要想活下来，要顺天意才能活下来，做3退保平安就是顺天意，因共产党与天斗与地斗就是逆天，入他组织的人是他的一部分，上天以大瘟疫形式正在淘汰共产党，为保命需要做3退，退出后天灭他就和个人没关系了。孩子呀， 退出来吧。他听进去了，点头示意同意。时间不到12点，来了两个新人，50岁左右，进屋后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包里的资料，问我，这是你的？我没作声，愣了会儿，其中高个子警察说，老爷子跟我们走一趟吧。我答，行。上了警车后，我就发正念，发出强大正念。来到一派出所，他们开始审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你哪儿的人？现在住哪里？我不作声。他们又问了一遍，我还是不作声。他们继续说，根据公安条例，你有义务配合警方对案件的调查。法轮功是某教，在中国是违法的。编者注：中共是最大的邪教。我就开口说了一句，我配合你们就是在害你们。他们不解，问了一句，这怎么讲？既然你们叫我说，那咱们从根儿上谈起。你二位是这儿的领导，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这正事儿好像我有什么大麻烦似的。其实从我内心来说，我是大法修炼人，我跟着师父修炼20多年，从我生命久远来讲，这个事儿根本就不算个什么事儿。今天有缘能见到你们，我不想说别的，这是什么地方？是公安局的派出所。我把我的安危都放下，我就想告诉你们，真有大麻烦的是你们这些人，真正有事儿的是你们这些生命。法轮功里边讲，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生命，因参与迫害大法而造下无边大罪，这些生命的结局是最惨的，所以一旦参与，成千古恨，无可挽回。我这么说，他们觉得意外。这时我用凝重的目光盯着他们，千万三思呀，你们要吃那吃不起的亏呀。自古以来父债子还，你们哪一个没有妻儿老小？你们哪一个没有子孙后代？这种大罪，你们个人的生命是偿还不清的。你还不清，你儿子还，儿子还不清，你们的子孙后代代代还。他们是在替你们造下的大罪在还呢，那不是太惨了吗？如果你们相信法轮功里边说的是真的话，想想看，那咱们这个亏吃得起吗？我希望你们最好是相信，这样我才没白来。我实在是不愿意看到你们落入那种惨景，如果你们不相信，就当故事听，但是自己掂量好了再做呀。过程中他们触动很大，都听进去了。随后我说，有义务配合调查，我认为配合你们就是害你们。一，我没有犯罪；二，我没有这个义务配合调查，因为法轮功的存在完全是合法的。当然过程中对方有插话，不再赘述。在现行法律中，没有一条法律明文指证法轮功是违法的，但是却有一条法律条文表明，法律无明文不为罪。我个人理解，法律无明文指证某行为违法，不能定罪于某行为违法。从法律角度讲，法轮功的存在完全是合法存在。相对而论，江泽民协同共产党1999年7月20日开始迫害法轮功，一出台就是违法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23年来，全国公检法司、政府机关及所有工作人员都被江泽民淫威所绑架，按照江鬼无视法律的要求干着违法的行径，直到今天都在违法的继续迫害法轮功。法轮功案是有史以来最大冤案，而今天你二位也是按江泽民老套路办法轮功案，也是违法的。我配合你们是在配合你们进一步违法，等于是在害你们一样，所以不能配合你们，请二位理解。还有，现行公安条例中其中有两条，人民警察办案终身负责制，冤假错案倒查30年，为办案警察量身打造， 以截断办案警察的退路。觉得现在没人查这个，世间瞬息万变，谁又能保证一年后不查呢？不得不防啊。至于法轮功资料及法轮功是某教的说法，也做一个澄清。2013年3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废止法轮功出版物禁令，网上可以详查，所以法轮功资料是合法的。过程中他们没禁止我说话。法轮功是某教的说法源于1999年10月25日。江泽民接见法国《费加罗》报纸记者时信口雌黄，法轮功是某教。江泽民的话不是法律，没有法律效力。而公安部国务院办公厅所认定的14种邪教中，其中没有法轮功。对方当时没有有力的说辞反驳我的正当理由。过程中还讲了中共搞大跃进吃食堂，三年人道灾难，饿死中国农民4000万，毛泽东为转移矛盾，64年搞四清，嫁祸于基层干部的卸磨杀驴，再到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在30多个国家被以犯有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告上了法庭。在20多年的迫害运动中，你们这些基层警察为了养家糊口，昧着良心不得不跟着干，别跟着瞎跑害了自己。由于环境关系，他们不敢表示什么，各自都听进去了。他们想确认我的身份，我不配合，他们没办法。他们用手机拍照，一会儿就查到了我的身份证图片及以前类似处罚记录，身份住址竟显在电脑中。我是这样考虑的，邪恶知道真实身份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点也不能配合邪恶，配合他就是承认他，他就会把我们送进监狱，达到迫害我们的目的，到监狱再反迫害，等于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之后再不承认旧势力是走弯路。最后他们还是弄了一个交差的笔录，要我看我不看，要我签字我不签字。他们没为难我，不签就不签吧，我明白这东西跟我一点关系没有。这一大段过程讲真相，他们内心触动很大，有所礼物，有所收获，他们在认认真真走过场。共产党官场就这样，他糊弄你，你糊弄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又把我带到公安分局走过场，那里的所有过场我都是以我要配合你就是在害你为由走了过场，救了两个人。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作用下，没有人为难我，那儿的环境空间整个被抑制住了，竟出现了这样奇妙的场景。当时厅内有6个人，各说各的话，我给两个并排坐着打电脑的警察小伙子讲真相，问其中一人，小伙子您好，大难当前至道三退保平安吗？小伙子问，何为三退？我说就是退出党团队组织。是党员吗？对方说不是，只有两退。另一名警察小伙子说，那我也只有两退了。我说那你俩用个化名都退了保平安吧。两个同时说行。我当即赠了化名。那儿的过场走完了，驱车回原派出所。在路上他们不止一次地夸我身体好，思路清晰得很。我说练法轮功练的都是师父给的，我的身体就是一个窗口，可以看到法轮功的很多东西。他们若有所思，回到派出所继续走过场，最后做了一个程序上的处罚，拘留15天，以年龄过70周岁为由不送拘留所执行。他们说年岁大了照顾你，枪口抬高1厘米。我双手合十，祝愿你们平安度过劫难。就这样在师父的安排下，他们驱车把我送回了家。师父在《精进要旨2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这次的经历，按照师父的要求放下自我，正念正行，堂堂正正讲真相， 四名警察做了三退，两位警官选择了善念善行，真为这些生命得救而高兴祝福。讲述经历，文字表达与实际现场是有些区别的，比如过程中好像都是我在说，其实不然，都有警察的插曲，每个插曲都需要正面去对待，起着一定作用，因篇幅不再赘述。每个大法弟子只要正念正行，都有这样的能力，在此抛砖引玉，旨在整体提高，使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小事中实修，环境是自己的心促成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清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2日。最近同修普遍反映上网很卡，自由门打开后信号间断出现，没有信号的空白时间很长，网页很长时间才能打开。但是这个星期去学法小组学法时，一位大姨同修说，他这两天信号很好，上网速度极快。我开始还有点不相信，大家都反映上网难，上个星期学法的时候他还说他上网上不去，信号断断续续，这个星期就速度极快了。学完法我到他家亲眼看一看，果然一进门看见他的电脑上自由门正运行着，信号非常稳定均匀，点开几个链接速度非常快，下载东西速度也很快。想起今天上午我在家里下载周刊那个费劲啊，他现在的状态真的太神奇了。我问他这个星期是不是心性提高了很多，他说是，出去救人不费力，一天退好多人，似乎众生都在等着他。有的是人在他讲真相的时候还哭了，不停地感谢他。他自己也总是乐呵呵的祥和状态，眼里看谁都顺眼，都好，看世人都那么亲切。以前他讲真相中总觉得这个人也不好，那个人也不行，现在却真正发自内心觉得众生都那么好。以前是自己心里装着不好，才看不上这个，看不惯那个。由同修的状态我悟到，我们的环境真的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的心促成的。心在法上，按照师父说的做，达到大法对我们的标准要求，就能破除旧势力的封锁，就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晚上回家做资料时，我的打印机一直在夹纸，走走停停。我心里不时冒出一些向外看的念头，这机子拿来时就不是新的，是不是到了一定年限了就会出现故障？明天让技术同修来看看，修理修理。但是想起今天那个同修大姨的神奇事情，我觉得打印机是我救人的利器，遇到这个状态，是不是我得提高心性了？不能用常人的观念对待我所遇到的麻烦，这不正是我对照法实修的机会吗？我暂且先将打印机的事放下，学学法。第二天早上再开机时，打印机又出现黄灯闪，还是不工作的状态。我心里又一阵纠结。 当我准备拿起电话联系技术同修时，心里还是有些不甘。既然昨天已经悟到自己的环境与自己的心性有关，为什么那么着急地去用人的办法解决问题呢？我放下了电话，站在打印机面前，我仔细地看了一下界面上的错误提示。今天的提示和昨天的提示不一样，昨天是甲纸，今天提示的是打印机没有墨或墨盒错误。我赶紧取下墨盒，一看黑色墨盒里面真的一点墨也没有了。如果昨天我点好了份数，像往常一样让打印机自己在那里打印，我去干别的事情，那很可能打出来的就是一堆缺墨的废纸。哦，我明白了，昨天打印机的甲纸是用这种方式在提示主人避免浪费纸张，才不工作了。我赶紧给加上墨，再开机重启，一切恢复正常。通过以上的这两件事情，我悟到，我们修炼人一定要站在法上认识我们目前遇到的各种麻烦和各种干扰，在法中实修自己，不要错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小事，那都是我们从人走向神，转变观念，证实大法的契机。个人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